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地上的帐篷象征我们的身体，即会毁坏的外体。我们的身体不过是我们在地上暂时居住的帐篷，并不是真我。拆毁了指死亡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指我们将来复活后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。原字表明第五章一至十节与第四章十六至十八节有密切的关系。第四章十六节至第五章十节是完整的一段经文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若在肉身中叹息，等候我们的身体得熟，渴慕得着灵性的身体，就不必再在肉身中受败坏的辖制。深想指一种积极的渴慕，好像穿上衣服，表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暂时外表的东西，真正的我乃是我们的内心的灵魂。被遇见指被神或天使遇见。古人在旅行途中出发之前，往往先撤去帐篷，临时露天而睡。在还未重新支搭帐篷以前，因没有帐篷做遮蔽，若被人遇上，感觉上犹如赤裸。赤身比喻灵魂与身体脱离。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可能受柏拉图主义影响，相信灵魂不灭，否认身体复活，认为肉身复活只会让灵魂再一次受到囚禁，要永生就必须抛弃身体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叹息劳苦指因肉身中所遭受的苦难重压而叹息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指保罗虽然有苦难和重压在身，但他所要的不是让自己的灵魂从肉身的存在中得释放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只渴望得到将来复活后不朽的灵性身体。信徒不害怕死亡，并非愿意让肉身死，而是因为盼望死后有更好的灵性身体，所以就不留恋属地的事物，为了得着那上好的，甘愿放下次好的不好的。培植指预备安排，神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未来，又借着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预备我们将来能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凭据原文是制，是商业用语，指买方付给卖方的定金，保证到了适当的时间金额都会付清。主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，是透过圣灵的作为。神也把同一位圣灵赐给信徒做凭据，让我们因经历圣灵而预尝未来复活的生命的实际，保证我们将来也必复活，穿上复活的身体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我们今生住在身内，但神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今生是与主相离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神与主相离，但我们认识神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 是在灵里看见主。我们在主里行事为人，能时常坦然无惧，看清属地的事物，同样也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保罗之所以能在苦难面前坦然无惧，是因为肉身的死亡只是信徒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途径，那时就可亲眼见主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，而不是只能凭信心才看见。爱主的信徒是愿意活着被主使用，但更愿意离世与主同在。爱世界的信徒是愿意离世与主同在，但更愿意活着享受今生。所以，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得救以后还要住在身内多久？是否很快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？这些事都不是我们能做主的，也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。我们所应该关心的是，如何在当下的生活中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将来好向主交账。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为了自己的喜悦、别人的喜悦，还是主的喜悦呢？如果今夜就见主，你能向主交账吗？基督台指主再来时的审判，那时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无论活着或已经死了的信徒，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在基督台前向主交账。我们信主之前一切的罪都蒙主的宝血洗净了，主不会再跟我们算旧账，因此基督台的审判与得救无关，但却与赏罚有关。主耶稣要根据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为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本身所行的，包括我们今生的言语、行为、侍奉、意念。因此，当我们还住在身内时，要时时记得如何为自己本身所行的向主负责，好被主称许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主耶稣再来以后的审判至少有三种：一、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受审的是复活和活着被提的信徒，为要让得胜的信徒进入千年国度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；二、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，受审的是主再来时地上还活着的人，包括外邦人和原来不信主的犹太人，为要判断谁有资格进入千年国度做百姓；三、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受审的是在头一次复活里无份的死人，时间在千年国度以后，新天新地以前，为要判断谁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。台原文又被译为公堂，保罗曾被哥林多的犹太人拉到公堂，在方伯加流面前控告他，因此保罗和哥林多信徒都很清楚，被带到台前就是指受审判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主是可敬的，也是可畏的，我们一生的生活和侍奉都在他的鉴察之下，必按公义实行，受他审判。我们当因主的可敬而亲近他，也当因主的可畏而敬畏他。所以劝人，指我们若认识到自己将来要向可畏的主交账，就应照我们所承受的托付努力劝人，使人顺服真道。因为我们带着对主的敬畏来劝人，就不会为讨好人而牺牲真理，用人的道理掺杂福音取悦听众。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指保罗传道的动机和方法都在神的鉴察之下，没有诡诈。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，指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也能看出他的诚实无伪，不再论断他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，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，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。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，指当时哥林多有些人对保罗传道的动机和方法多有论断，所以他在此为自己的侍奉辩护，好让他带领信主的人可以去面对那些人的批评，以他们属灵的父亲之行事为人为傲。凭外貌包括见信、犹太血统、异象经验、神迹、奇事、异能。有言可答，只知道如何回复那些背后攻击保罗的人。我们若果癫狂，是为神；若果谨守，是为你们。癫狂原文的同一名词入神忘形，被用来指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中见到异象的经验。因此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可以有两种解释：一，这是保罗对指责他疯狂的人的回应。主耶稣也曾为热心传道被骂是癫狂了，他的教训激怒了听道者。本节可意义为，即使有人说我们癫狂了，那是因为我们传纯正福音，忠于神，但我们一向谨守，那是为你们的缘故，使你们可从我们所说的明白话中得益处。二，这是保罗对质疑他不属灵的人的回应，他们指责保罗没有任何超然的属灵经验。本节可意义为，如果我们经历超然的经验，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事，不是用来向人炫耀，以证明我们传道工作的属灵。但如果我们谨守，使用普通可理解的话语，那是为你们的益处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的爱与基督的死是分不开的，我们之所以能被基督的爱摸着，乃是因为看见基督一人既替众人死的事实。我们若没有看见基督的死，基督的爱就摸不着我们。基督的爱乃是我们侍奉的动力，若不是被基督的爱摸着，没有人能把自己完全摆上，一心一意地侍奉主，讨主的喜悦。激励原文意思是挤压在一起，强制，是触发行动的压力。激励是现在时，表明这压力是持续不断的。众人就都死了，指基督代替众人死，为我们接受了神对罪人的刑罚，因此在基督里的众人在神眼里就都算是死过了，不再被定罪。保罗侍奉的动机有两个，一方面他知道主是可畏的，因此对主的托付敬畏负责；另一方面他被基督的爱激励，一生只能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替众人死，不是为了叫人能继续安安稳稳地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要叫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凡事寻求主的旨意，遵行主的旨意，满足主的心意。真实爱主、渴慕为主而活的人，不是因为人的教导催促，而是因为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因此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他而活。 那些活着的人指那些因基督的死而复活得益处的人，也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基督的爱不仅成为激励我们侍奉的动力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眼光，使我们不再按照人的标准凭外表来认人。以前认为重要的事情，现在看起来已无甚价值了。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指保罗悔改信主之前用人的标准来评断基督，根据外表把主耶稣看作假基督，自以为是向神发热心，却成了抵挡神的愚昧人。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，指保罗不再从人错误的观点来看基督，因为保罗已经知道主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，也就是万人都当信而顺从的主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基督里只接受基督为主，以基督为生命，与基督联合，透过基督看一切的事物。新造的人指一个人若在基督里，就已经成为神新创造的一部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也不再停留在人自己里面认识事物。这新造包括新的生命、新的眼光和新的生活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借着复活在新造的世界中进入不朽，全人的更新达到高峰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保罗福音信息的中心是基督是钉十字架的主，但这福音的一切都是出于神，因着神奇妙的恩典才有和好的福音，使人蒙召来与神和好。救恩并不是基督到满心不乐意的父神面前为我们求情，整个救恩的计划都是出于父神的计划和安排，是神主动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在神那一方，因着基督已经替众人死，人与神和好的障碍已经除去了，但在人那一方的障碍还没有除去，人必须接受呼召与神和好，所以神又主动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是传扬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工作，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劝人与神和好这一中心，而不是为了提升人的道德水准，解决人的精神寄托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世人的过犯使他们与神隔离，没有人能主动与神和好，而是神主动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乃是借着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不再算因信称义者为有罪，从而除去这障碍。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指神不仅主动要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也主动差派使者出去传扬这和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使者原文有两种意思：一，罗马帝国有两种省份，凡是安全而无军队驻扎的省份，由元老院管辖；凡是有骚扰而驻有军队的省份，由凯撒皇帝管辖。而直接受凯撒差遣治理省份的长官，就是使者。二， 当罗马的元老院决定把一个战败国变成省份时，就选派十位长老为使者，与战胜的将军与战败国代表安排和平的条件，然后呈交元老院批准，把战败国归入罗马帝国。因此，基督的使者是直接受耶稣基督差遣的人，工作内容是带领人与神和好，使他们能成为神国的子民，作为他家庭中的一份子。工作方式是劝人，工作态度是求人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这句话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。哥林多信徒已经接受福音，但仍然有人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和所传的福音。因此，保罗恳求他们不可突然领受神的恩典，要心存坦诚地对待他们的使徒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替我们成为罪，指基督承担我们罪的后果，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成为神的义，指神宣告我们无罪开示。无罪是基督的所事，替我们成为罪和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基督的所作。基督的所事和所作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的根据。基督的使者的工作是为了显明基督的所事和所作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做我家。